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六章，今天我们读17节和18节。与基督联合的实际需要主观的认识，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了，这复活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也需要客观的认识，我们的旧人已经在2000年前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2000年前已经发生的事实，而这一个客观的认识必须要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这一步就没有那么容易，我们需要先有下一步的认定，或者说是在信心中的计算，先借着复活的生命看自己是活的，也就是说让属灵的生命经由良心供应到我们的魂中，让属灵的生命来主导我们的心思，这样我们就能够越过物质事物的遮蔽，而有从神而来的属灵眼光，真正看到老我已经死了，我已经不再受罪的奴役了。有了这样的看见，我们就要再更进一步把自己献给神，也把自己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兵器，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和我们的肢体都要与神站在一起，使得我们全人都能够顺服神，成为神的奴仆，以成为义。接着我们就来读17节，感谢神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一开始保罗就用感谢神这一个词，因为神是一切恩典的源头，我们承受了这么大的恩典，自然要对神心生感谢，经常向神感恩是基督徒的标志，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没有神的救拔，我们都还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就像这段经文所说的，我们从前都是罪的奴仆，但现今从心里顺服所传给我们道理的模范。这里的道理这个词英文都翻成 teaching 或者是 doctrine， 也就是教导或者是教义，这些都是经由人传讲圣经的话语而被我们听到了，我们的心顺服了，魂是心的主要部分，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思明白了，我们的情感衡量之后也觉得喜欢了，结果就在我们的意志中决定要顺服了，接下来就是按着所听的道理去行了。这一连串的动作其实都不难理解，比较困难的是保罗在这里特别加了一个字，模范。到底什么是道理的模范？模范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tupos, T-U-P-O-S, 就是 type 或者是 model, 模范、模型或者更准确的翻译规范。要真正认识这个字，要从这个字的动词来看 ,typto, T-Y-P-T-O, 意思就是 strike repeatedly, 不断的击打。原来模范是连于击打的，所以 tupos, T-U-P-O-S 就是在不断的击打中最后做出来的模型。旧约最好的图画就是金灯台，在出埃及记25章31节到40节，那里告诉我们制作金灯台的方法，是用一块一个他连得的金晶，用锤子慢慢锤打出来的，锤打出七根枝子，每根枝子上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又有球有花，所以金灯台的结构其实相对的复杂，需要用巧匠的手一锤一锤的锤打出来，最终做成一个金灯台的形状。我们知道金灯台在圣经中都预表教会，教会最后的形状是圣灵照着神的旨意一锤一锤敲出来的，这是一个击打的过程，是一个雕刻的过程， 也是一个成型的过程。所以在这一节保罗说，道理的模范就是我们听见所传的道理之后，我们这个人还需要神手的制作。在外面有神在环境中调动万事，让我们受击打、受压制，甚至到一个地步伤痕累累。同时在里面所听见的道要带来生命的供应，一方面抚慰外面的伤痕，另外一方面产生在里面的构成，而成为可以顺服的规范。如果我们真的进入保罗思路的深处，就会发现原来一个人从心里顺服神的话，是一个从听到神的话到神的话成为我们生活规范的一个过程。有太多时候我们容易说已经顺服了，但那不是真正的顺服。真正的顺服是在任何环境中，神的话都有一样的权柄，对我们都有一样的约束。在顺境的时候如此，在逆境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当我们对神的话有新的感动，有新的认知，神一定会兴起环境来试验，使我们的信心在这一段话语上是经过试验的，并且能够仍然屹立不摇。就在神给我们试验的同时，神的话也在我们灵里发动，并且达到我们的魂，最后在魂中形成了一个规范，烙印在我们的心思里，得着我们情感的喜爱和意志的降服。这样我们的心就顺服了道理的模范或者规范，这个规范就要来规律我们在生活中的行为举止。接着我们来读18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们从罪里得释放，因为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罪不在我们身上做主掌权了，我们就从罪里得了释放。我们这个人其实很复杂，可以成为旧人，也可以成为新人，经常还是转变得非常快。前几分钟或许还在唱诗赞美神，忽然听到配偶几句不待听的话，我们这个人马上从天上掉到地上，从新人变成旧人，并且照着肉体和挑起的私欲与配偶争吵起来。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客变死番的罪人。虽然我们转变得很快，但是在某一个时间点，我们不是新人就是旧人，不可能同时是新人又是旧人，也不可能在新人和旧人之外还有其他中立的空间。因此我们必须努力的就是在现在就检视自己是否在基督里还是在世界里，是正在享受神的恩典还是正在劳苦愁烦。一旦发现自己所在的地位错了，要马上回转。只要我们确定现在是在恩典的范畴，我们就从罪里得释放，就变成义的奴仆。注意在原文中，从罪里得释放和变成义的奴仆都是被动完成式。当神的道在我们心中成为规范了，并且开始做主掌权了，我们的罪就不能再做主了，我们就从罪里得释放了。义是神的属性，神的道自然是义的。我们落在神话语的规范下，我们自然就变成义的奴仆了。这还是被动式，看到这一点很重要。当神的话还没有在我们心中成为规范，我们就需要经常使用我们的意志，拣选要跟随圣灵的带领。很多时候我们一不小心，人就魂游向外，离开了恩典的范畴还不知道。但是当我们成长到一个地步，变得老练了，我们学会了要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规范，我们的心很自然就顺服于神的道，我们也就被动地成为义的奴仆了。举一个例子来说，如 如果有圣徒参与讲道的侍奉，应该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有时一坐下来就是三四个小时，全神贯注地读经、查资料、听信息、摸圣灵的感动、建构自己的思路，尤其是怎样的发表才能够应付圣徒的需要。在这一段长时间里，我们这个人就一直留在神话语的规范中，虽然不是自己刻意要胜过罪和世界，但是我们是留在恩典的范畴，并且是借着神话语的规范，我们就被动地从罪和世界得释放了，我们也被动地就成为义的奴仆了，活出了一段满了义的生活。今天这一段经文中，保罗就告诉我们献的诀窍，就是活在神话语的规范里。我们再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认识怎么样把与你联合的事实变成我们主观的经历。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会计算，我们还要会献，献上我们的全人，献上我们的肢体，让我们连于神，连于神的话语，尤其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心中的规范。如果我们能够留在这话语的规范中，我们很自然的就脱离了世界，脱离了罪，并且成为义的奴仆，活出一个满了义的生活。祝福我每天的生活都有这样的经历，让我这个人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属于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